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查出埃及记的25章到31章。这一段经文不太容易，不是说不太容易，是非常不好读啊。是讲到会幕还有祭司的设立。我想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只能给大家讲一个大概的观念，而且我必须承认，这一段经文我们自己读的话很难读得出它的意思。你看所有的解经书的时候，很多的解经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大段还有利未记，很多人都漏过去，都跳过去。那么感谢主，还是有许多神的仆人，他们在恩典里面，在主的光照里头，他可以这样的来把它读出里面的意思。其中我给大家连这个网站写上去的时候，王国显弟兄的那个参考书啊，他的讲经记录，这个七章圣经里面，他大概讲了15讲、16讲，就这七章，每一章圣经他大概讲了2-3讲，所以基本上我这个讲义呢，基本上是从他那个地方我把它截录下出来的重点。那么我想今天我再配合一些我在别的地方所参考到的一些资料，那么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其实颁布10条诫命以后，就像摩西启示说，你们要为我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的意思就是一个帐，一个你们这个族在游牧民族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每到了晚上要安营的时候，那么就停下来。那这一个的用意呢，其实还不只是让他们一个帐篷休息，主要神的用意是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这个会幕大概的形状我们来看一看大概的形状的时候其实神的意思，他是说要在要为我建到一个会幕，是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停的时候，你看这个会幕大概的形状，应该就是我看看啊，我要来练习用这个东西，是哪一个那个啊？这个不行啊，要弄成帽子是 OK 好了。对不起，那个曾经 used to work 我们看这个讲义上的第一个，神在人中间要得着一个居所，他这里第八节怎么说呢？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那么当他来讲这个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的稍微来看。你看会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会幕基本上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么我们先看看，我们就照着讲一看，因为这个经文太多了没有办法再去翻，我想我就把一些主要的弄上。当神叫他造会幕的时候，启示百姓说，竟然说要有两个，就是讲两个要求。第一个说，你们要先献礼物来，送上礼物来，要造会幕，然后才说要照着我所指示你在山上所指示你的那个样式来造。所以我们看到要神要百姓造会幕，他想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你说他既然叫百姓说你们要先送礼物，要送上把这些材料送进来，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讲义上里面说到了，这里有两个，这两个步骤有它的意思。第一个要送礼物来，是站在奉献的地位上，所以要让这些百姓他自己愿意把这个自己的财物把它奉献过来，甘心乐意的奉献以后，然后才并且还要按照天上的神所指示的 那样完全顺服的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两个条件了以后，我们要稍微来看看他叫他们送上的礼物有哪一些东西。送上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它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宝石类的，你看第一方面是讲宝石类的。这个宝石类 有哪些呢？我们在讲义上大概的几个宝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下。来，有哪些？金银铜红玛瑙宝石等等。你看这个从外面看的时候好像看不到宝石，可是它的这些宝石都用在这些器物上面。那到底为什么在旷野里面指定要这些宝石？而且这些宝石从哪里来？这啊，从埃及，他们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那么在圣经里面，当讲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这些宝石的时候，它都有它其实前后的看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金子，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今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金子基本上不但是讲到信心的试炼，而且主要的还讲到那个神的那个性情。金子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指示的是指到神的性情的。那么银呢，银子呢，圣经上也有很多的，尤其旧约里面讲到银子是用来做赎价的，所以银子基本上讲的是人的这一部方面需要被人，像以色列男丁到圣殿里面要每一个人要凭一些圣殿的税啊，或者作为他们的赎价的银，所以银子是代表人这方面的赎价。铜呢，铜基本上讲到的是代表的审判。我们最明白最容易最清楚的好像看到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犯罪了，神叫摩西造一条铜蛇，有没有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看到这个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铜基本上是在讲到审判。那红玛瑙跟其他的宝石都讲到受这些高压受这些磨练以后出来的东西。那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线第二类的材料却是这些线、细麻。那么这些线本身主要的是红色所代表的啊，这些颜色，蓝色代表属天的颜色，紫色代表君王的颜色，朱红色代表流血的救赎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那么细麻都是代表一些洁白的，细麻其实指的表示的是白色的。所以我们看到宝石跟这些颜色的线麻都代表到了有各样关于救赎有关的。那么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还有这些材料我们都知道是很粗糙的。那么在旷野里面用这些材料让人家一眼看上去，尤其像这个会幕的这个外面最外面的那个一层那个盖子呢，它是用海狗皮造的，那很粗糙，经过那个风可以遮雨。那么这一个海狗皮呢，也就讲到了，好像说圣经上讲到我们的主没有加行美容啊，他的公羊皮，这些公羊皮基本上毛是很短的，可是所以它可以这个风沙。可以不会沾到毛上，很容易清掉。那这个说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都讲到主的外貌，好像预表到主的这个会幕是不好看的哈。那皂荚木也是讲到是一种很坚硬的，在深山里面长的，可是它却是很卑贱的，可是却是很耐久的。这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材料中间的这一部分，也讲到主的性情。那么第四，点油的灯跟高油和香的香料里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出这里面都是这些的油这些的香料都是经过一些磨练一些压榨一些调和所做成的。所以我们看到 当神要百姓们把这些材料拿来做会幕的时候，会幕本身我们就看到就是代表主自己，他要人，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住在人间。刚刚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21章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主要住在百姓中间的这个心意是在会幕的时候第一方面要启示出来。那么第二方面他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就说要完全的顺服，这个不是会幕的器物，都不是自己可以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看到约柜，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会幕里面的摆设，你看到会幕的摆设，会幕里面从约柜从最里面这里看那个，看这个更也可以一样，这两个我后来决定了，你看这个会幕弄那个都可以，先看这个从里面这个，因为是英文的就不好，这是从约柜，然后过来是金香坛，然后看到那个陈设饼的桌子，然后金灯台，然后出来这个帘子以外出来的，你看到那里洗涤棚出来 yeah, 然后再来铜祭坛。我们可以看那个中文的下一张图片 OK 放大，这没问题。OK 好，你大概这样就可以看得了。你看从至圣所，然后有施恩座，然后经过第一层幔子，然后来看这个次序金香坛，然后它的摆设，然后你注意一下这里，看到哈，这里这一个叫做洗涤棚，这个是铜祭坛。你稍微有个印象的时候，这些的次序都有它的意思在里头啊。你们如果要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所以你们现在不需要你们就是看就好了哈，在这里。所以我们先看到了约柜，这个我们来看细的。约柜呢讲到了它是人跟，你看这一张的约柜它的约柜它有两部分，一个这一部分下面的部分叫做法柜，那么上面的那个带牙的金牙的那个，上面跟它一样的尺寸坐落在它上面的叫做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你看两个对着遮掩自己的脸的，然后一起在上面的一个基路伯代表的天使在那里的赞美，还有在那里的守护在这里。这个约柜是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因为它是在幔子的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这个约柜下面叫做法柜，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法柜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它里面摆了几样的东西。它最主要叫法柜的意思是因为它有两块的法板，对不对？在法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呢玛拿一块。所以整个下面的法柜里面代表的律法，还有神在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有在他们身上有个见证都在这里头。他对他们的恩典，还有对他给亚伦那个代表复活的那个生命。那么在施恩座上面这个施恩座，你看施恩座是恩典，与下面是一个律法，恩典就盖在律法的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在这一个约柜的里面比较特殊的是这个，你看到它的底下的那个杠台的，它这个讲到几个环，然后杠要抬的却是坐在这个法柜的下方。这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一直读到了王弟兄的书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说这个怎么抬呀？你想这个要怎么抬？一般来讲，你如果说把杠子坐在那个上面，坐在那个法柜的上面的话，我们四个人抬那个就落在这个地方，就容易抬嘛。可是他现在抬起来是整个都在我的肩膀以上，那这个怎么个抬法？这就很相当困难。你如果不让它摇晃，不让它弄的话，这个有你看那个，现在有些美国军人那个棺材要抬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这么抬，是抬在肩膀上吗？ 他们哈，石头在肩膀下。那他注意的时候，就是他选的人身高要差不多一样，然后步伐要很注意，就是要一致，所以这个法规才不会偏斜。所以在这里，当他们抬着约柜去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往前走的话，他需要非常的同心，非常的镇定。所以这一个，尤其抬这个约柜要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可是这里也代表说神的同在啊。那么他所有的材料，我们刚刚讲了，不管是那个皂荚木，他整个布的，他说皂荚木是要包金的。我们刚刚如果来把这些材料的意思，我们稍微再讲到皂荚木，我们讲到是一个主的那个刻苦的、耐劳的、坚硬的那个性情，很卑贱的，可是呢，他却包上了金子，就是他有神的荣美啊，荣美。这个金子讲到神的性情的荣美，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法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他说到这是神要跟人相会的地方，是最圣所的最里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外面另外一个哦，这一个法柜我就觉得有点问题。这个法柜我发现它的这个杠子好像画错了，应该是在下面吧，是人做。所以这一个我也给大家看，有些书上画了这个，我觉得那一个比较准确哈。好，我们看下一张就讲到了那个OK 这个幔子，从那个这个是从法柜出来要经过一个幔子，这个幔子上也是有这样子有绣的这个基路伯的啊，基路伯，然后正对着法柜的是那个金香坛。金香坛我们等一下后面讲的，它是一个代表的祷告，我们就知道香坛是祷告，是人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对着他烧的香，是对着神来侍奉的。那么在这个外面就有两个，一个叫做金灯台，一个叫做陈设饼的桌子。好，我们看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下一啊，金先看金香，这个等一下再看金香坛。我去看，你看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它的做法也是这样，它上面有摆了很多的所谓的陈设饼，那个是摆在那里七天啊，可是是到最后是给祭司作为供应的。所以我们看到是来到基督的面前，这个陈设饼在这里也代表着神是我们的供应。那么金灯台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灯台是一块，它的特殊点是一块的金子锤出来的，是一块的，所以它做成球、做成花这一类都是一块一块金子打出来。它是这里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是经过一个锤打，千锤百炼，然后塑成各样的华美、荣美，而且他要点上灯油，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会幕的最内层，他所表示的就是神。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是神完全要成为人的供应。那前面的这几个都是神来对着人来做的。那么，我们在幔子。我们在讲义上里面这里就写的，建造会幕的材料都是基督的表明，说幔子是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制造，用山羊毛所织成的帐篷，又用染红的公羊皮做帐篷的盖，整个帐幕最外面那一层就是海狗皮，所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加薪美容的，而且它的竖板是用金子包起来，所有的竖板都代表，你注意到这些竖板有好几十块，这个竖板一块一块的，这个竖板，而且它是坐在这个铜座、银座上面，它有某座，这个也是有它的意义里面。这个如果讲到这个会幕是代表教会的预表的时候，它不但神要与我们聚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个一个的板子都是要扣在一起的，扣在它都扣得很紧的，尤其在转角的地方还需要 double 的那个来支撑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会幕的起来需要肢体的一起的配搭，一起的连在一起，而且他们都是在那个铜座、在审判、在银座救赎的这些基础的上面。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铜祭坛，下面一个金香坛先漏过去，我们先看下一个。 再下一张看。哦，铜祭坛，你看这个祭坛呢是摆在最外面的，摆在最外面。那这个铜祭坛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铜做的，包括银网子啊，或者这些什么那个所有的里面叉子什么，整个都是铜的，都是铜的。所以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铜所代表的都是，就是代表着审判。所以这个铜祭坛算是要来承受这些祭物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铜祭坛，然后呢，我们现在从这个讲义的第一正面的，我们来读中间那个铜祭坛下面的那一段开始，从启示会幕起，从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从启示会幕起，我们都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神用他的所有供应人，而三十章再接上来的刚好相反，是神接受人的供应，就是香坛和洗濯盆解除神在面前的侍奉，圣召和圣香是神让神面前有所享用。所以28、29这两章所显明的祭司把神的心意和人所该做的连接起来，虽然在摩西已经有献祭的事，但律法传下来之后，人无法单靠行为来到神面前，因此设立了祭司。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七章圣经里面，前面两章讲到了神成为人的供应，后面呢，到后面的最后两章，也讲到了铜祭坛，不，这些讲到了，这叫洗濯盆是吧？是应该念洗濯吧？洗涤还是洗濯？啊，洗涤啊，反正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就是 OK。这里面讲到这个不但讲到神的供应，而且洗濯盆到最后跟那个金香坛是代表，我们等一下后面讲，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的侍奉。所以王弟兄把这个分开来，他说为什么中间又插进来，为什么不一口气讲完，却中间却要插进祭司来讲呢？他有他的意思的，有他的意思的。我们来看这个神害人中间28、29章这里，首先他这里讲到了，一开始讲到了祭司啊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呢他说是拣选的亚伦做大祭司以后，又让他四个儿子要做祭司。那这一段首先我们看到祭司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来看呢，第一点我们把第一句话读来一下，好吧？来，祭司是神的拣选和分别，并不是比别人好，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祭司，没有亚伦做大祭司，便没有这四个儿子做祭司。我们成为神的祭司，因为我们在他儿子里，神的儿子在高天之上做大祭司，我们因着在神儿子里面，在地上变成了祭司。所以28、29章讲到祭司，他首先讲到谁可以做祭司，祭司的资格是乃是神选的。你说亚伦不好，我们读出埃及记很清楚，他的四个儿子更不好，而且有两个后来还被打死在里头。所以这里讲说祭司是神所拣选的，不是我们自己好。那可是这个祭司必须要穿上一个圣衣来遮盖成为，所以这里讲到说了，穿上圣衣是代表的披在基督，他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定罪。而大祭司的圣衣和会幕的幔子的材料都是一样，都是有这个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还要加上金线。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的袍子跟幔子的材料一样，代表神的各样的性情，属天的颜色、君王的颜色、救赎的颜色，还有那个圣洁、洁白细麻布，还加上王的荣耀。这里所以这是讲到神在启示这些衣服上面都有一个目的。那么我们来看祭司的服饰，你看这个祭司的衣服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讲到了，他到底是，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以弗德， 以弗德就是那个小背心一样的，还不是那个胸牌哈，是在后面的那个那一款长像马褂是长袍的那个前面那个，那个叫以弗德。以弗德他用的材料也是都是这一类的。那么我们看到有胸牌，这里胸牌有12个胸这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个胸牌的本身这个袋子它是有两层的，里面它是一个折起来的，这你这样子不能看这只平面图，你外面看到了是12块宝石，可是里面它有个内袋，摆进去的话里面摆了两个东西叫做乌灵跟土明。现在很难查究说什么叫乌灵和土明，可能是一正一反，一阴一阳，所以有人说有点像那个后来庙里面为什么人家丢东西丢出来是那样一正一反的，因为没有人看到，不知道什么那个当初是不是就是用这样，他们在求问事情的时候。可是也有人说这乌灵土明是一种会发光的宝石，会发光的石头啊，所以当他们在求问神，基本上他们在求问事情是用来做一种 yes or no 这种判断，求神要不要答应啊，或者是这样的祷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乌灵当他们祷告求问事情的话，他这个12块宝石也会发光有时候会看到哪里显出光来，就表示是拣选哪一个支派。不过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都没有细的可以查。可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的胸上，大祭司的胸前他是背负着怀抱着12个支派的名字，这是他属灵的意义。作为大祭司，他心中胸怀里面所有的乃是12个支派。还不止这样，他的肩膀上，他的肩带上面也有那个红宝石，有个槽，那么红宝石上肩带上面有红玛瑙，上面也有12个支派的名字，一边有6个。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在这里，一个大祭司他肩上所背负的是以色列的全部的支派。所以我们新约里面讲说，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章，圣经里面这样提的时候，他心中所怀念的把我们放在他的心怀里面，这就是讲到了这些神对我们的一个这个大祭司天天为我们祷告。然后这个以弗德这个外袍呢，它只能够领口要缝得很密码，不能够让它只能够露出头来，它那样是讲的。那这个头露出来的代表的就是基督自己，这个头代表的是那个冠冕还有金牌，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归和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一直到了下面外袍的下面有石榴，他说用线做的，用蓝色紫色朱红线做成的石榴编织的。哦，这个石榴很麻烦的，他编那么多个在那里。那么在这里解经的人也告诉我们，这个石榴代表很多的籽粒也是讲到了是一种生命生命，许多丰盛的生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铃铛，还有铃铛，石榴跟铃铛中间需要间隔，因为这个知道这个铃铛做的意思就是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声音了，他们说他死在里头了就要把他拖出来拉出来了，所以大祭司实在是没有人敢做这不好做。那可是当他走路，他里面跟神相会走路的时候，他的铃铛就会发出声音发出金的铃铛。那在这里同样的，我们说金色是代表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大祭司进到带着信心带着香炉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在为着百姓来祈求。好，这是我们看到。那还有说到里面还要穿一条细麻布的裤子遮住下体，这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是要遮住我们的羞耻都。所以外面里面细麻布遮住我们的羞耻，然后外面有许多的外袍内袍都有它的意义。然后除了拣选的他，所以这个祭司不是他本人好，乃是神拣选他，而且给他加上华美，因为要罩上这个圣袍他才能来侍奉神。然后我们看到承受祭司的职分要有4个步骤， 我们看到讲义反过来的时候，承受祭司的职分有四个步骤，是哪四个呢？我们一起读来。第一个是什么？献祭、洗身、穿上圣衣、受膏。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一个步骤，你必须先把自己奉献，然后你洁净自己，然后加上主的荣美，然后有受膏，这里讲到代表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以要经过了这一些以后，还要把他献祭代表的赎罪燔祭，还要抹血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头上，这表示因为右边都表示着力量啊，人的能力是在右边，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耳垂是你要会做一个祭司，你要听主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行动的路，都必须有宝血的涂抹，而且要把血洒在这个坛的四周，坛膏油和坛血在圣衣上。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些仪式的时候，我们知道属灵的意义。不过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最后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圣袍，王弟兄提出来的，我觉得，我后来想，这个圣袍或者你们常常弹这个血又不洗啊、哦，这个实在是在人看起来是很难受的事情，一定很脏的。你说那个梦、可是我也是想不起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意思，而且这个袍还要传下面，传给下面他儿子穿。那在这里的时候，王弟兄讲到的一点，他说在人看来是很污秽，或者说很那、可是因为他神看中的是那个血里面所代表的宝血的精义，那个救赎，确实是那些很肮脏，你代表我们的罪有多少是那么的脏。可是在神里面呢，他就是宝贝这个血的遮盖，他为着这个血所带来的祭。所以我想王弟兄这样的解释的话，我也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了最外面的两个叫做香坛跟洗濯盆啊，香坛我们回到了金香坛，在这里它是对着会幕，隔着一层帘对着跟施恩座。那这个金香坛上面有一些啊，对着施恩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说侍奉这两个。王弟兄来解释说，这两个为什么摆到后面讲？前面的会幕里面的陈设饼、金灯台啊，那个施恩座都神对着人的供应，然后中间有祭司要来承接设立的祭司，然后最后面才提到了这两个，一个香坛。一个洗濯盆，香坛他讲到是在神面前的烧香，他要烧香是代表的祷告、敬拜和交通。而却说到这一个金香坛呢，上面我把那个第九节列出来，三十章的第九节说，在这个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浇上奠祭。这个香坛只是一个烧香的，不是一个献祭的坛，不是祭坛。这个香坛只是烧香的，而这个香要是神所指定的香，不可以有别种的香。那这个时候，这一句话怎么来解决？怎么来解决这一段呢？我们就把这个烧香的这一段，我们从的面对这施恩座，我们来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遍。来，面对这施恩座的时候，再不是献祭的时候了。献祭的事是会幕外面的祭坛那里，基督为我们赎罪，是做一次就已经解决了。我们必须进到香坛那里，献上生命的交通所带来的敬拜和侍奉献上。所以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侍奉是美事，但侍奉也需要经过血的洁净。好，这是讲到香坛，然后他又附带的讲到了说，这些赎价的银子，不管穷的富的，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量来赎。所以这个表明人在神的面前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好，这里讲到了香坛，然后后面最后讲到了这个洗濯盆。我们看到这个洗濯盆啊，刚刚看到这个洗濯盆，这个洗濯盆你要知道是在还没有进到这个在会幕，我们如果看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在那个会幕，你看看 他是还没有进去以前啊，还没有进哦，在这在这看到啊，这许多就是经过了铜祭坛，再经过许多盆，才能够进到那个会幕里面，那是给祭司洗的，给祭司在这里，他要在这里是却是用水来洗，是要用水要洗，祭司要洗了才能进去。那这个铜祭坛的次序，铜祭坛在前，人要到接近人，先经过铜祭坛，再进到洗濯盆，才能够进到这个会幕里头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王弟兄把以弗所书那里，把那一段经文把它跟这里连在一起的，我们来一起来读，来，那里基督爱教会那里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说到基督流血便把教会买回来。教会被买回来以后，最基本的洁净是有的，但是教会要真的成为神的见证，接上去的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水就是指着道，主是用道好像水一样的把它洁净。所以在当时这都是一个预表，在当时虽然好像没有圣经，可是当我们看到新约来解释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祭司要侍奉神，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水的洁净，那这里就是要经过神的话语的洁净。那最后又讲到了几件事情，那个讲义上的那个圣膏与圣香，前面我那个应该是三哈，不是二，三，然后最下面执行建造会幕的人应该是四哈。这里面就顺带的再讲到了这些祭司要用的东西。在这个圣膏跟圣香呢，他讲到了有几种材料啊，他指定的要用什么样的材料，要用没药，要用香肉桂，要用菖蒲，还要用这个橄榄油、桂皮，有很多东西我实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不过在当他们去查了里面的时候，他也把属灵的意义讲出来了。他说那个没药是代表生命里面的受苦，香肉桂，因为这个肉桂是一种他说在深山里面，你一般有肉桂的皮是比较简单的，可是要拿到很厚的肉桂的时候，那这种植物必须在深山里头的，它是很尊贵不多的，却是隐藏的。而另外又跟要调和跟这个菖蒲，他说这是一种很卑贱的植物，然后就是你看有尊贵的跟卑贱的，等到受苦还有橄榄油被压榨出来作为一个油的时候，这里就讲到了，也是预表了指向了基督，他是有神性跟人性的调和，他又没有加薪美容，可是他却为我们被压榨成为供应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连香油这个香膏圣香所要做的，让祭司拿去祷告的，都有它的意义。他这里说这个膏油不能够自己去假造，不能造，必须照神所指定的样式，若是有造的，这里要从民中拣出。所以这里也是他属灵意义，也说到神很恨恶这种假冒的邪灵，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膏油都是代表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里还说到当要用这些东西来做香，香一烧的时候本身就香味出来，它 香本身就不见了，就是也预表了没有了自己却带出了生命的馨香。我觉得王弟兄把这些这样的来解释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然后最后他讲到了要执行，谁来执行建造会幕的人呢？我们把最后的这两节经文，这几节经文读一下好了。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到连建造会幕的人都是神所指定，神所拣选，而且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巧手巧匠都是神所建造、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来最后看一下这几个 哦，再重新来看一下他这几个表记啊，他的灵异啊，你看铜祭坛是借着献祭赎罪，它可以代表到了是基督的救赎。铜的洗濯盆是代表灵性的重生，今天新约来看是圣灵的重生。橙色饼是讲到属灵的粮食，讲到基督是生命的粮，圣灵是生命的水哈。金灯台也讲到属灵的光照，基督是世界的光，尤其是对他的儿女们。金香炉是讲蒙悦纳的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的祷告。约柜进入新约的关系，与人相会，好，是借着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施恩座及荣光，讲明神的显现及神的命令。所以基督是施恩座，圣灵赐下属神的生命。我想这基本上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七章圣经。我知道后面还有一段又来稍微重点的讲，然后到了利未记里面还有很多的记，还有一些典章，一些制度，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如果自己读的话实在很难读出它的意思，也很多快的时候都跳过去。不过我们用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也有一些参考书，那么没有问题，我想分着准备的人，我们就可以学习的把他的这个经义拿出来，让我们看到神每一个，为什么说在旧约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基督呢？因为连这些圣所这些器物里面都有基督的预表，他救恩的预表。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想等一下子我们分组的时候，也可能你这些方面的交通你不一定能够再重复或者有一些东西，不过这给大家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就是你至少今天晚上得到一个概念，你知道说这些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啊。然后我们在分组的时候也可以分享，你如果有在这方面有体会的，尤其那个摆设那个次序，或者这些会幕在整个有许多我没有讲到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一起分享，而且我们肢体中间可以彼此的带到，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